相信咧，好多朋友同我一样，近来嘅心情咧都系麻麻地或者好差。因为打开所有媒体去听新闻嘅时候，你睇住现场好多嘅报道，你系感到好触目惊心。当你望住嗰啲嘅图画嘅时候，你会觉得愤怒啦，你会觉得心痛啦，你会觉得难过啦，你会觉得无奈。我讲紧嘅当然系今日香港社会出现好多嘅撕裂啦，好多嘅创伤啦，好多暴力嘅问题，好难想象一个即系自己土生土长喺嗰度曾经有份去经营过嘅一个城市，今日会变咗一个咁样嘅地方。教学团队谂咗好耐，即系最后我哋决定去讲危城呢一个系列。不过喺未讲之前咧，牧者好想同大家set 好大家对于呢个系列嘅期望。我想讲三点，三个期望。第一咧，我哋系唔打算喺度咧去分享任何嘅政见或者去表达一啲政治立场。我唔会教大家应唔应该去游行啊，应唔应该去表达，即系应唔应该点样去抗争啊，或者你喺加拿大你应该点样做啊？呢个唔系我好想讲嘅话题。我哋系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就而呢个信息我哋觉得系凌驾于我哋嘅政治取态之上。第二咧，我哋系会用四堂嚟讲一个信息。每一堂是整个信息的一部分，是四分之一，每一堂都跟另外那三堂是连接的。所以我想请大家，就是你不要听完一堂你就熄机，就是你不要挂线，就是不要听了，就是你觉得啊，真是这么天真的讲一些东西，这么不切实际的，就是我很想邀请你听四堂先，听完之后你自己再有一个判断。还有是因为是听呢，所以呢有机会听错的，因为人是很容易会先入为主。即是第一次听我们是有机会误会了对方的意见的。我很想鼓励你呢，就是你星期三上网再听多次个讲道录音，因为呢即是牧者都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将很多的资料即浓缩了在一个即信息里面。你星期三聽翻咧，即係再消化一下咧，都係好嘅。咁你可以上 mykec.ca 咧，你可以揾到我哋每個星期嗰個講道嘅信息。第三咧係關於個對象。我哋嘅對象咧係主要對一啲認真跟隨耶穌嘅人講嘅，同埋一啲有心去認識、好想聽下呢個耶穌講啲咩嘅朋友去講嘅。咁我哋探讨嘅问题就係话，一个认真跟随耶稣喺呢一个咁撕裂、充满住创伤、充满住暴力嘅社会当中，今时今日可以点样自处呢？而我哋嘅对象呢，亦都主要係同海外嘅华人教会讲，即係好似温哥华呢个城市，我哋呢一啲嘅华人嘅基督徒。因为香港嘅基督徒呢，有香港嘅教会能够俾到一个更加落地、一个更加適切嘅信息嚟到牧养佢哋。咁所以咧，我哋关心或者我哋针对嘅对象咧，主要系海外嘅华人教会。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 forward 又好，你 send 任何嘢出去之前咧，我想请你有一啲sensitivity， 有呢啲嘅考虑，好唔好啊？好啦，危城嘅第一堂，我想先讲咗个纲领先。讲咗纲领咧，跟住嗰三堂咧，我哋就会讲一啲后续嘅意义啊，一啲比较具体少少嘅后续意义。嗱喺未讲、未进入、跳入个圣经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好简单地，亦都好必要地咧，讲一啲嘅历史。因为呢段历史咧，你读圣经咧系睇唔到嘅，但系其实系好影响你点样睇耶稣。耶稣降生喺2000年前嘅巴勒斯坦地，大家都知道。当时巴勒斯坦地是处于什么一个的局势当中呢？如果你撇开个历史的话，你会以为耶稣是降生在一个很稳定的政权、很太平盛世的一个社会里面。但是查实呢，真相就一啲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脑里面的印象可能跟那个历史是相距很远。 事實上，當時猶太人呢是被人類歷史裏面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帝國所統治。猶太人當時是被羅馬人去統治，在羅馬的淫威之下呢，生活是苦不堪言。首先，羅馬帝國在巴勒斯坦地進駐了三至四個的軍團，即是說超過二萬的兵力在那裡。你不要忘記呢，那個即是猶太地呢是一個很偏遠，在羅馬帝國裏面一個即是東邊一個很偏遠一個很細小的區域來的。為什麼要在這裡駐防即是這麼多的兵力在這裡呢？就是因為防止帝國東邊和南邊的敵人入侵。即巴勒斯坦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如果你看地理的時候呢，巴勒斯坦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緩衝區來的。另外，當然就是為了鎮壓當地此起彼落很多的抗爭和革命。不過羅馬人對猶太人的壓迫呢，不只是在軍事或者在政治的層面上，其實最大的壓迫呢是來自經濟、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經濟的打擊是來自徵稅，來自重重疊疊的稅項和貪官污吏。大家看福音你會看得到，是不是為什麼猶太人這麼憎恨稅利呢？因為稅利是幫羅馬人收稅的，即兼且在個過程當中從中來獲利嘛。所以當時的猶太人呢是債務累累的，債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除了極少數的人可以富起上來，因為羅馬人讓他們富起上來，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艱難，債台高築的。就這個，即作為今天無論你在香港，無論你在加拿大，你在溫哥華，你很容易 relate 得到的。即你想有層樓，你很想搬上樓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你才可以上到樓。即那個貧富懸殊那種的民不聊生，絕對是當時社會上面一個即所謂的深層次問題。好了，在文化上，在意識形態上面，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衝擊的。即你知道羅馬人不單止起路，不單止起城市，羅馬人是會起劇院、起浴室、起競技場，他們將希羅文化帶進入巴勒斯坦地。而對於那班宗教虔誠、思想比較封閉的猶太民族，是帶來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衝擊的。再加上你知道猶太人、羅馬人是滿天神佛，而猶太人只是相信獨一的真神，所以個威脅是很大。猶太人不是怕自己動搖，他是擔心外邦人的文化入咗嚟，係污染了呢一片嘅土地同埋佢哋嘅傳統。所以你就明白宗教往往成為很多衝突的伏線同埋導火線。好了， 你明白了這幾個當時社會上面一些的深層次問題呢，我就想跟你介紹一下當時對抗羅馬政權四股的力量。可以你可以說是四個的派系，或者你可以將它分為四種的顏色，你可以即灰色、藍色、黃色、黑色，其實對應得很好的。第一個派系呢是 Essenes 愛色尼人，他们基本上的世界观就是说，其实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社会、整片的土地已经被污染了，去到一个无法拯救的地步，即是过了个临界点了已经。他们甚至认为圣殿已经被污染了，即是很大件事，圣城、圣殿已经被污染了。唯一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从个社会当中分别出来，即是跟社会割席，即是一割就割了整个社会割席。他们找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在一个旷野里面自己躲起来过，即是成为一个很封闭、很隔绝的一个群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守安息日，守各样的节期，守所有祭祀的活动，熟读律法书，禁食祈祷，辛勤工作，繁物供用。他们在那里等，等些什么呢？就是等上帝不用多久就会，因为他们是这样，所以上帝不用多久就会派一个尼赛亚来。 尼賽亞尼會做咩啊？大家都即你讀舊約，你會知道尼賽亞尼係光復耶路撒冷啊嘛，光復巴勒斯坦地啊嘛，趕走啲羅馬人。到時咧，呢班人咧就係真正以色列國嘅承繼者。所以目前最需要做嗰樣嘢就係保持清潔啊，即係 purity。佢哋係嗰個 purity 嘅 keeper 嚟嘅，唔好俾外邦人污染咗猶太民族。然後徹底從個群眾當中去分別出嚟，咁呢個係一個小群嚟嘅啫。佢哋大概咧，即係唔同嘅群體加埋咧，係估計係有4000人。好啦，另一個派別咧就係、是、祭司長、經學家、撒都該人，我將佢即係冧埋成埋成為一個派系啦嚇。佢哋管住兩樣好重要嘅 asset 嘅。很重要的事，第一样 asset 就是圣殿。圣殿是以色列民族整个的闹标来的。国可以亡，即只要有圣殿存在一天，他们仍然可以去朝圣，他们仍然可以去守节期，他们仍然可以赎罪，他们仍然可以去献祭。祭司呢就垄断了这个范围。只要他们打理好个圣殿，每一天日常的运作，他们就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轴心。另外一个 asset 呢，当然就是犹太教的律法了， Torah。 当一般的平民百姓有纠纷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找什么？找经学家去评一评理先，去主持一下公道先，即是不是找罗马人，罗马人怎会理这些即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东西，是不是？即是你交足税就可以了，自己人管自己人，高度自治嘛，是不是？这些是很高明的统治来的。如是者，你想象到祭司长和罗马人之间，即是犹太的祭司长和罗马人之间，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当中。罗马人是靠他们在法治上去维稳的。即是有什么依郁，第一时间就找了这班人先，即是向这班人来到施压，要他们出手去摆平。咁當然啦，有個 win-win 嘅 situation 嘅，個 win-win 就係咩咧？就係、祭司長或者撒都該人咧，喺羅馬人嘅授權之下咧，能夠繼續享有管治、宗教同埋法治嘅特權。咁所以你喺福音裏邊咧，如果你記得翻嘅話咧，一方面你會記得大祭司係好著緊要維穩嘅，即係免得羅馬軍隊要入城啊嘛。是吗？第二方面呢，有些时候呢，他们又胆敢去挑战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的，特别在宗教的事情上面是很紧张的。正正就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可以说他们是当时的建制派，也都是罗马政权的一个维稳的工具。所有的祭司加上祭司长加上经学家大概是讲20000人左右。第三个派别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专注在律法、熟读律法的老师来的，他们是拉比。如果你说撒都该人是法治上面、宗教上面的维稳的主力，法利赛人就是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面的维稳者。因为希罗文化入侵嘛，污染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思想。爱色尼人他们的策略就是撤退、割绝、分别出来。撒都该人的策略就是妥协、配合、然后安抚。法利赛人 的策略就是要保持住个律法的传统，保存住犹太教流传给他们的规矩。他们要给人家见到一个真以色列人是熟读律法、遵守律法、教导律法、会祈祷、会禁食、会守安息日、会守节期、会守晒所有饮食的规矩。那你就明白了，他们做这一切的行为呢都是很公开的，是吧？以至到耶稣才会骂他们，骂他们什么？假冒伪善的人， hypocrite， 就是这样。但他们不觉得自己 hypocrite 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来的。 他们是那个对，就是这种这样的做法是对抗文化侵略的一种精神。所以严格来说，法利赛人其实是反对派来的。他们反对派有时呢，甚至在个反对派当中有一些是很偏激的，可以是参加另外一派的人的。他们人数据估计 当时大概在不同的地方有6000人左右。第四个派别，圣经很少说的，就是但是也都很多的，就是勇武派，就是革命党，就是愤锐党。耶稣的生平，他的前前后后，巴勒斯坦地 出现过无数的抗争，无数的革命，是死了很多人的。如果你读历史，你就惨了，真是记人名都记死你。在耶稣出生的年代，巴勒斯坦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政局动荡。如果你有兴趣，你真的回去看那段时间的历史。有两三场的抗争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因为它同一时间发生，所以最终就迫使了罗马的将军 Varus 率领了军队入来，就镇压平息了这一场的暴乱。结果呢，是2000个犹太人被钉十字架。你想象那种的凶残，即是不会留活口的。即是你走在一条路上，整条路都挂满了十字架，就是钉了犹太人在这里。我问你怕没？罗马政权就是在一种这样震慑人心的暴力来到去摆平你。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三个十字架真的湿湿碎。单单是 犹大省的总督比拉多执政前后10年，你当他两届才算，最少出现过7场抗争活动。大部分都是被血腥镇压，只有少数的时间是比拉多妥协了。而每一次呢，不是犹太人先反的，是比拉多做了一些很没有政治智慧的举动，触动了犹太人那个宗教的底线，所以他们起来反抗。所以 anyway， 耶稣生前生平前前后后，犹太人在抗争当中流了成千上万人的血，成千上万人的血。好了，这四股势力呢，是各有各来到去抵抗罗马的，即是他们是互相来到抗衡，互相来到去对抗，即是不是只是一起去对抗罗马，他们也都互相抗衡。而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爱上帝。爱色尼人为什么要割绝呢？就是因为等候尼赛亚来清洗犹太全地嘛，最后就被罗马铲除了。撒都该人为什么要妥协呢？就是因为圣殿要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没有圣殿怎么算啊？犹太人谁个经营圣殿啊？就是这帮人咯，人民生活安定就好咯。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坚持啊？因为他要保住律法那个正统，不要被 外邦人去污染啊。革命的人为什么要勇武？因为要赶走外国势力，赶走罗马人，回复回犹太民族那种的独立自主。好了，什么人没有在这几个行列里面？有很多平民百姓咯，渔夫咯，农夫咯，工匠咯，开铺头做生意的人咯，社会上面无声的大多数。还有呢，还有一些在外围被忽略的人，成为整个社会都看不到的人，所谓那些 social outcast， 已经被边缘化，那些被 marginalized 的人，瞎子、麻风病人、聋哑的人、瘫子、血漏的妇人、有残疾的人。为什么被边缘化呢？不是因为他有病，那个是一个神学问题来的。为什么你会病得那么惨呢？就是因为你犯罪嘛。那不是、我天生是这样的、那当然是你爸妈犯罪咯。再不是你的祖宗犯罪，是吗？当有个，即其实是个宗教原因令到这帮人被边缘化。还有什么人啊？罪人咯，娼妓咯，是吗？还有些连娼妓都不如那些啦，即是娼妓见到都会吐口水那些。罗马人的走狗，还有那些就是那些极端贫穷、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即係住劏房一家四口啊，日日喺個市場度等人哋聘用啊，即係嗰啲 day labour 啊，嗰啲廉價勞工、黑工啊。耶穌比喻你聽過啦，係咪？今日唔知聽日是活得一日得一日啦。點解咁折墮啊？點解你咁折墮啊？好簡單啫，因為神懲罰你咯，係咪？好容易解釋到啊。呢啲就係邊緣當中嘅邊緣人，係社會裏邊嘅地底嚟。咁你而家明白咧？即系耶稣时代就是一个咁复杂的时代。你对呢一个图画有一个基本的掌握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同你讲正题。耶稣出道，以耶稣的才华咧，其实佢是最有机会的一个。以佢的能力，佢是最有机会可以联合各路人马，然之后配合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民意基础嘅，即系中产啦、农夫啦、渔夫啦、商人啦，一起起嚟抗争。你知嘅，最其实最低限度可以光复耶路撒冷，赶走啲罗马人，啱唔啱？唔使好多招数嘅啫，耶稣只要露两手就得噶啦。吓，两手系边两手咧？第一，以水变酒，冇人能够抵挡得住一壶美酒的诱惑。第二，五饼鱼喂饱五千人，是吧？真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正正就是描述这幅图画，那人涌过来要封耶稣做王，是吧？有了一切的民意基础，其实都不用你号召，那人自己涌过来，耶稣露两手可以平天下，但耶稣令所有人失望，他自己避开了，他自己放弃了这一切的良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耶稣没有满足过犹太人一切合理的期望，他甚至没有满足过自己人的期望，是吧？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什么会坐监？因为他批判过政权，他从一个道德伦理的角度去批判这个政权，结果就被希律运咗入监啦，系咪？你够胆挑战佢？严格嚟讲，呢一个系一个政治迫害嚟嘅，系咪啊？即系约翰讲得啱，但系俾人哋运咗入监，咁啊政治迫害啦。施洗约翰系边个啊？佢系即系耶稣嘅表兄弟啦。响事工上面，佢系耶稣嘅同路人嚟，大家都讲天国近了，系咪 ？In fact 系约翰讲先嘅添。咁约翰话自己系耶稣嘅先锋嚟噶咯，奇怪系咩咧？就系耶稣没有出手相救，耶稣连监都没有探过，是吗？你觉不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即是不 是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耶稣不知道约翰被人拉了呢？不会，因为约翰自己派人来找耶稣嘛，是吗？约翰自己都动摇，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个政治的层面里面没有任何的表态呢？于是他在监里面就派人来问耶稣了，你到底是不是就是个尼赛亚？这条是一条政治问题来的。尼赛亚就是光复耶路撒冷，光复即是犹太全地那个，这条是一条政治，你是不是就是个尼赛亚，定是我们要等第二个啊？即是约翰在怀疑，耶稣就答约翰了，你记得个答案啦。答完呢，耶稣都没有救他，是吧？没有发起联署，没有请愿，没有冲击，没有争取政治谈判，约翰就是结果死在监狱里。在一个撕裂、抗争、充满着暴力、血腥和仇恨的社会当中，耶稣竟然是没有参政，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派，他没有带领任何的抗争，更加遑论去冲击当权者。另一方面，调翻转头嚟讲咧，耶稣亦都冇参加过献祭嘅，因为佢冇去过即系复兴圣殿啦，佢冇去洁净啲祭司啦，佢冇同经学家一起去即系发扬光大，将成个律法发扬光大啦。相反就系无论你系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经学家，耶稣都批判、都批评佢哋系假冒伪善嘅，即系 hypocrites。所以到最尾，边个要害死佢嘅咧？唔系就系呢一班法治上边、宗教上边、文化传统上边、意识形态上边嘅维稳者。耶稣系死喺呢班人手上。好啦，我要问大家一条关键性嘅问题： 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当中，耶稣是穿什么颜色衣服？你想象一下，耶稣当日骑驴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万人哄堂，夹道欢迎，前呼后应，和山啊和山啊，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重的，那将要来临，我们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重的。这个是一个政治的 proclamation 来的，犹太人对这个救主是充满着政治的幻想和期望。那请问耶稣当日是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入耶路撒冷的呢？蓝色？不是、哦、黄色又不像、哦、因为施洗约翰他都没有救，是吧？黑色、白色、灰色、红色，耶稣是属于哪个阵营、哪个党派的呢？我希望你开始想到，又不是黑，又不是黄，又不是蓝，又不是红，又不是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observation。 那即是怎样、啊、耶稣是不是没有颜色、啊、他是不是透明、啊、即是他躲在一边，即是当看不到、啊、那当然不是啦，是吧？耶稣有他自己一套意识形态要带入来的，耶稣有他自己一套秩序要带入来，耶稣有他自己的 agenda 要带入，在一个这样撕裂的局面里面，耶稣要带入一个新的 agenda。 由他出道开始到他死的一天所推崇的 agenda 就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 agenda， 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次公开讲道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从那时起耶稣开始传道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即是说神权能要介入在人类历史的时刻已经来到，现在已经开始了。耶稣要引入一套颠覆性的秩序，是没有人能够预期得到，亦都更加不会所有人都接纳到。颠覆性的秩序，到他死那一刻，当他双手被绑带到来罗马总督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不是一个好人来的，弟兄姊妹，比拉多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莽的当权者。比拉多问耶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他？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6节，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来作战，怎会交在我，怎会落在你手上？不过我的国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是什么答案来的呢？所以比拉多不明白，那他就继续问，你是不是王呢？耶稣说我是王，你自己说。由始至终耶稣坚持他自己的 agenda， 就是天国要透过他介入人间，一个新的秩序，一班新的子民要在这个世界上兴起。所以耶稣是什么颜色的？耶稣不属于任何一种颜色，耶稣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耶稣不是光谱里面其中一只颜色，耶稣是光谱的主，耶稣是超越这个光谱，是站在这个光谱之上。耶稣是颜色的主，他是权能超越万有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永恒的主，他是道德伦理的主，他是秉行公义的主，他是审判人类历史的主。有一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是会因为耶稣的名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弟兄姊妹，我想你记住这一样嘢，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的，没有人没有立场没有主张的，是不是？当你表达你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很难避免别人会 label 你是一只颜色的。因为在一个撕裂的社会里面，分析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原始在什么呢？就是你不撑我，你不帮我，你就不是我种颜色，你就是第二种颜色的了。别人 label 我们是很容易的，但我们不要 label 我们自己，即是我是建制的，我是泛民的，我是浅黄的，我是深蓝的。 耶稣不属于任何一种颜色，耶稣是颜色的主。因为一个新秩序要来，神掌权的时刻就是现在。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天国透过耶稣进入人类历史，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如果你是一个专心跟随耶稣的门徒，你必须能够超越颜色的局限，拿回你真正的身份回来。人家 label 我们，但是我们不 label 自己。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我的答案只能够是，我就是天国的子民，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多不少，不亢不卑，就是这样。你可以拒绝我，你可以敌视我，你可以抹黑我，你可以诋毁我，你甚至可以逼迫我，但是那样东西只不过是显示你是谁，但是就不会改变我是谁。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要在今日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角色的话，第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确实地寻回自己真正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天国的子民。这个是今早上第一个的讯息。好了，什么人可以做天国的子民呢？什么为之天国的新秩序呢？什么是天国的 agenda 呢？天国的 agenda 和以上那四类人的 agenda 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在2000年后的今天，你找不到爱色尼人，你找不到撒都该人，你找不到法利赛人，你找不到愤锐党人，甚至你找不到罗马帝国啊？但是天国的子民依然存在活跃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你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天国的子民在这里。如果你特别是你觉得很 naive， 你觉得耶稣讲的东西 很幼稚，你真的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消失了？为什么圣殿消失了但是有天国的子民在这个世界？因为罗马帝国是一副近乎完美的统治机器，即是没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小小一个很小的地区开始的一个群体竟然可以 outlast 到罗马帝国，是不可能的。那到底什么为之天国的子民呢？我想带大家看一个，即是回去一个很传奇性的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导人，宣扬什么？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样的疾病。耶稣的名声传遍叙利亚全地，叙利亚全地即是等于讲的巴勒斯坦地，即是大巴勒斯坦。人们就将各样患病的各种的疾病、痛痛、鬼妇、癫痫、瘫痪都带到他面前，耶稣医好他们。于是乎很多很多人就在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来跟从耶稣。如果你不熟悉地理不要紧，即是你上网自己查到的。很简单来讲，讲即是大巴勒斯坦地，即是巴勒斯坦和周边的地区的人都来找耶稣。是不是所有人来找耶稣呢？不是。即是什么人会来找耶稣呢？你看了刚才那幅图画，你估到的。你估到的。不就是社会上面被边缘化的那些人是首先来找耶稣。娼妓、税吏、有病的、残障、贱民、外邦人，是这班人，即是这班深深知道自己你怎么排都不会排到入天国的人，是那些人先来找耶稣。好了，第五章，耶稣看见这班的群众，他就上了山，他坐下等着门徒走在一起，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们是讲哪些人？他们是讲两班人，第一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这里写的。第二班就是那班群众，这班群众是什么群众啊？就是刚才说的那班贫苦大众。于是耶稣开口跟他们说，天国群体是怎样组成？心灵贫乏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乏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新约学者 John Stott 他这样说，他说什么为之心灵贫乏呢？就是那些，他说 Those who are spiritually bankrupt， 你心灵上面破产的那些人，即是玩完的。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没有指望，你没有任何筹码，你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即是什么？即是社会上被唾弃的人，是边缘当中的边缘人，是那些人瞎眼的、麻风的、聋的、跛脚的、血流的娼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破坏人的婚姻、出卖自己肉体那些职业二奶，是不是很颠覆性啊？是不是？即是很难接纳到的。还有呢，瑞利，瑞利用今天话讲，就是那些帮助残酷政权来到镇压自己的人民的人，人渣废物来的。你心中有数，自己 fill in the blank 是什么人？是不是很颠覆性啊？很难接纳的。还有些什么人呢？就是极度贫困，在贫穷线下，一家三口住劏房那些，连社工都不得闲探那些公公婆婆，精神病患者，被鬼附活在黑暗当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些人。这些被社会遗忘、被唾弃的人，是这些人最有机会进入天国。是吗？这里写的，天国属于他们。好了，同一班人有第二种的气质，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班人知道自己没有份，即是破了产，他们感到无奈，感到哀痛，感到绝望。娼妓是破了产，是吗？瑞利是人渣中之的人渣。今时今日，如果你走出街被人围，是吗？反而即是那些麻风病那些好一点，因为街都没得出，不会被人围。你知道自己破了产，走投无路，你可以怎样？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你还有少少人性的话，你自己躲在一角喊咯。耶稣说，当你喊的时候，有人在暗处见到你的眼泪，你会被安慰。这是不是很颠覆性？是很难接纳到的。同一类人有第三样的特质，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正正是因为他们破了产，一无所有，正正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都为自己的过犯伤心难过，他们明白啊，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争取任何东西，是吧？所以你不会跟人争咯，是吧？你认识自己的本相到这么上下，你就觉得没有东西争。爱色尼人可以争，法利赛人可以争，撒都该人可以争，粉锐党人可以争，但是你就是没有资格去争咯。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他们是承受地土的一群。是不是很颠覆性？同一班人还有第四样的气质。 John Stott 说，八福从来不是说八种人，耶稣是说一类人，就是那些能够进入天国的人。第四种的气质，第五章第六节，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有一样嘢佢可以做去弥补自己嘅过犯嘅时候，佢系乐意做嘅，但系冇咯，系咪啊？冇嘢可以做嘅，因为唔错都已经错咗啦，仲可以点咧？仲有咩说话好讲咧？如果有一样嘢可以做去修补呢个裂痕，去补偿翻佢所伤害嘅人，甚至能够挽回翻佢夺去过嘅生命嘅话，佢系唔不惜任何代价去补救呢啲错误嘅。但系你知嘅，冇嘢可以做咯，系咪啊？除咗上帝自己怜悯，上帝自己介入，上帝去修补人无可能修补的错误的时候，公义进入一个错误当中，上帝几时会伸展他的公义去修补这些错漏？耶稣说，如果有人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话，他们就会饱足，上帝应承亲自去满足他们。是不是很颠覆性？如果有人有了以上这四种气质的话，天国已经属于他们。好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个就是你当初的属灵状态。曾几何时，曾几何时，你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你没有今天这么狂躁，你没有今天这么偏激的。曾几何时，你没有这么多言语的暴力的。曾几何时，你没有这么多仇恨在你心里面的。曾几何时，你不会跟你身边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抹晒面的。 因为曾几何时你就是坐了在这个山坡上面跟社会里面最孤苦最无助最绝望的人坐在一起在听耶稣讲道。而当你一路听的时候你的眼泪就一路流出来。是不是到底耶稣是不是讲着我是不是他是不是讲着我会被安慰神是不是真的见到我流眼泪我争落咁多个债，我仲点配去承受任何嘢？连我都可以得到饱足，冇可能真系可以变有可能。我有份，天国有我份，我配咩？系咪啊？弟兄姊妹，你记唔记得当日你坐响呢个山头上边，你听到天国福音嘅时候，你心里边嗰份难以形容嘅喜乐啊！就是你得到了一份你不配得到的礼物天国竟然是属于你的。所以同一类人有第五种的气质。回想回当日你坐在这个山坡上面你听到自己有份的时候你开心到弹起啦是不是你就是那个盲的你看不到东西嘛现在开了你眼你本来是乞衣你现在呢你本来是被人推但是耶稣医好你邀请你进入天国你这件事是匪夷所思的。当你擘大眼你在欢呼感激的时候你望下你身边的人你望见左边那个是一个妓女。哇你即刻坐在右边一边因为这些贱女人不要坐在她旁边。是不是这些娼妓你这么开心做什么现在耶稣不是在说你啊。但你望一望右边嗰个系碎泥嚟嘅，哇唔系系嘛？你咁开心做咩啫？你系碎泥，你啲走狗，你帮罗马人欺压自己嘅老百姓啊！呢啲咁嘅人渣，呢啲咁嘅汉奸，你居然觉得自己有份？你唔系嘛？你死开啲啦！耶稣唔系同你讲啊！你想唔想象到喺嗰一刻呢个系你嘅反应咧？如果这个是你反应的时候只能够表明一件事就是你还未体会到你自己属灵破产。因为你觉得隔离那个人比你差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践踏他。你还未去到一个伤心欲绝的地步你还未真正体会到耶稣给你的恩慈天父对你的怜悯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你没有这样做咯。你不会这样做咯。那你会怎么做啊你望下你左边那个妓女你望下你右边的碎利大家喜极而泣一起相拥而抱。就是朋友啊我们有份啊。朋友我们有份啊你有份啊。哇哈哈。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一个能够进入天国的人还有第六种的气质。对着一个这么好的人神收到这么大份的礼物他直接觉得这个是重生就是这个是一个 fresh start。忽然有一个属灵破产的状态成为一个属灵满足富足的状态。那请问这个娼妓这个碎利还有什么要保留就是还有什么要遮掩呢还有没有呢其实不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主你的神。再没有其他杂念。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你去追逐没有任何的关系值得你留恋没有任何的权势你去投靠就是这个主就是这个神。耶稣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全心去投靠上帝的人是不会失望因为他们必定会见到神的面。一个进入天国的人还有第七种的气质就是你经历到一份你从来未经历过的平安。乞衣怎么会有平安娼妓自己知自己事怎么会有平安碎利是不是你被社会隔住出街又怕被人围你怎么会有平安呢但是今日在这个山坡上面你第一次感受到神同你复和你被接纳。你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乞衣一个娼妓再加上一个碎利竟然可以走在一起。同时享受一份平安。是不是你再望下平民老百姓农夫渔夫木匠走在一起。你第一次感受到耶稣制造了一份前所未有社会里面的和谐。 如果大家能够永远活在这个山坡上面，就好咯。但是你听到个邀请，就是我们不如将这份山坡上面的平安带回你的城市，带回你的学校，带回你的家庭。乜真的可以的吗？一个撕裂的城市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吗？只不过无可否认，你确实是经历到，就是在这个山坡之上，天上面的平安已经赐下，那个怜悯已经临到，个医治已经发生了。没有出过防暴队，没有开过一枪，没有扔过燃烧弹。There is peace. Shalom. What if, 如果能够透过你将这一份的 Shalom, 将这一份的平安带出去这个世界，有多好？耶稣说，使人和睦、使人和平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代表神做一样神自己做的工作， make peace。乞衣是神的儿子，娼妓是神的女儿，税吏是成为神的仔女，因为他们承担了这个天国的使命，将平安带入一个撕裂的世界。最后进入天国的人第八种的气质，就是当他们欢欢喜喜领受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哇，还有这么多的着数，这么多的应许的时候，当他们离开这个山坡，回到自己的城市，一个充满撕裂的地方，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是颜色划分着不同的人，爱色尼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粉锐党人，是不同的立场，是划分着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受教育、没受教育、知识分子、草根阶层、罪人、走狗，是背景划分着每一个人，加利利人、耶路撒冷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罗马人，是个地区和文化划分了不同的人。个乞衣好想将佢山坡上面所经历到嘅嘢分享出去，那个税吏好想话俾人知佢见过耶稣，那个娼妓好想同人分享，连我都被人接纳啊，连我都有份啊，但佢哋就发现到一样嘢，原来冇人会听佢讲，原来冇人会 pay attention 嘅，因为大家忙于分颜色啊，你唔系我只色，你就唔系我嘅人啊。好快嗰个乞衣就发现到一样嘢啦。当你不属于任何一只颜色，一心想将这个平安传出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当你是敌人。原来当你很想告诉人知天国真的很好的时候，耶稣能够将平安、将怜悯、将复活带入人的生命的时候，个结果竟然是人家开始怀疑你，人家开始猜忌你，人家开始扣你帽子，然后人家开始恐吓你，因为你的 agenda 和他的 agenda 不同。耶稣就说，人若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塑造各样的坏话来到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凡属我的人，他们也都受这种的迫害。天国子民八种的气质，这个就是八福。弟兄姊妹，耶稣形容的人，耶稣形容的人就是你咯，你记不记得这个是真正的你？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对你怜悯、宽恕、医治？今朝早我很想很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已经受了这份怜悯，你已经得到了个宽恕，你已经接受了个医治，你经历到平安和喜乐。同样，我都好想话俾在座当中有一啲还未认识耶稣嘅朋友听。如果你心里边流住嘅伤痛、流住眼泪嘅话，神系睇到你嘅眼泪。耶稣系好想进入你嘅生命当中，成为你嘅救主。系一个好撕裂嘅处境，一个好撕裂嘅年代，你同样可以进入天国，揾到平安。那个邀请系你都有份嘅。到最尾，我想问。完的时候，面对着一个这么撕裂的世界，你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世界有些什么盼望呢？因为全世界，这个世界好像疯狂，是不是？即是无论你讲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又好、香港的动荡又好，揽炒忽然间成为了一个风气，揽炒忽然间成为一个主流，有没有盼望呢？不少人觉得是没有盼望的，除非有个比揽炒更大的主。 将一个天国的 agenda 带入嚟，呢个系唯一嘅出路嚟嘅。点样将天国带入嚟啊？系咪靠水炮车？系咪靠催泪弹？系咪靠盾牌警棍？定还是系靠燃烧弹、靠铁枝、靠镭射笔带入嚟咧？一个颠覆人心嘅革命咧，系由核子带入嚟嘅，系由乞衣带入嚟，系娼妓、系碎利、系麻风病人带入嚟嘅，系抹大拉嘅玛利亚带入嚟嘅，系碎利马太带入嚟，系渔夫彼得带入嚟嘅，系逼迫耶稣个保罗带入嚟嘅。是那些手无寸铁，只是知道自己不配的人，是那些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是来颠覆这个世界，将天国的 agenda 带入你这个世界里面。不就是你咯，不就是你咯，不就是你咯，是你将天国带入这个世界。耶稣去到八福最后这样说，即如果你信耶稣的人，我很想你不要绝望。你们是世上的光，日头就不用你了。你们是世上的光，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即一班走了很远的商人，带着很多的货物，一队骆驼队，很多的牲口，走了很远的路，刚刚在个旷野上走出来，走了几天，大家都很累，已经是黄昏，晚霞开始消逝，天上面的星都出了，还要走几远呢？还要走几耐呢？忽然间有人向前望，前面的高处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在他们前面。哇，于是他们很雀跃，他们走快点，加快脚步，因为天黑了嘛。但是天黑怎么找到路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面，圣殿在夜晚是灯火通明，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 suppose 是无法隐藏，耶路撒冷的灯火是无法隐藏，正如人点了灯不会收在一个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之上照亮一家的人。玛利亚、马太、彼得、雅各、安德烈、保罗、瞎子、乞衣、娼妓、血漏的妇人，是你，是你这班曾经在个山坡上面接受了耶稣的罪人，是你放在一个灯台上面照亮这个城市，叫那些疲倦的客旅来到这个城市可以找到安息，是你照让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颂赞你们天上的父。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想今早的祷告是，不如咁，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你好，所以我们每日所需要的一切，你今日可以赐给我们。因为你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宽恕在我们身边那些不配给我们宽恕的人。因为你大能的保守，我们可以跨越那个试探。神，你保护我们免受魔鬼撒旦无情的攻击。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帮助我们成为，帮我们去演活这个八福。神啊，将八福从一个条文变成一个生命，以至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活生生一个八福站在人的眼前，让他知道其实他都可以有份，任何人都可以有份，不同颜色、不同党派、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都可以有份。 神啊，透过我们这些这么不配的人，让你的国进入这个世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